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卢文纪，字子池，京兆万年人。原文此处有缺文。长兴末年，任太常卿。卢文纪身材魁梧，声音洪亮，对答铿锵有力，饮食豪爽。奉命出使蜀川，途经齐下，当时唐末帝任齐州主帅，以主人之礼接待他，观察他的仪容举止，对他非常优厚。清太初年，中书省缺辅相，末帝在朝廷访求人选，身边近臣说，臣见朝班中所称誉应当拜相的人是姚乙、卢文纪、崔居简。有人品评这三人的才能品行，末帝更加困惑。于是末帝将当时几位清高有名望的高官姓名都写下来，投入琉璃瓶中，在月夜焚香向天祈祷，天亮时用筷子夹取，首先得到卢文纪的名字，其次是姚乙。末帝一向对他看重，欣然任命，当即授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与姚乙一同升任宰相。当时朝廷刚经历战乱，国家才安定，外敌内侵，强臣占据边境，卢文纪处于经营谋划的职位，却没有辅佐的谋略，所议论的只是爱憎朋党的小毛病，所纠察的只是权选拟任的细微事务。当时有蜀人史在德任太常丞，出入权要之门，频品朝事，多有讥讽弹劾，于是上章说文武两班官员应当选拔贤能任用，现有的军中将校、朝廷士大夫请全部考试筛选，能者提拔任用，不能者罢黜降职，不限名位高低。奏书下到中书省，卢文纪认为这是针对自己，非常愤怒，召来谏议大夫卢隼起草反驳的奏状，言辞杂乱无章，被众人讥笑。三年夏季，晋高祖勾结契丹抗拒朝命，不久大军受挫，关寨被围。八月，末帝亲征，经过辉陵，在陵前下拜，在仪仗房舍休息。卢文纪随从，末帝看着他说，朕听说主上忧虑是臣子的耻辱，朕从凤翔来，首先任命你为宰相，听人们议论，认为将可以带来太平。如今敌寇纷乱，让皇帝亲自出战杀敌，对你来说心安吗？卢文纪惶恐谢罪。当时末帝晚年，上天夺走他的魂魄，声称救援关寨，其实厌倦出行。刚到达河阳，召卢文纪、张延朗商议。卢文纪说，敌骑忽来忽去，无力就退去，大寨牢固，足以支撑，况且已有三处救兵，可以不经战斗而解围。派人督促，则称他们成功，车驾暂且驻守河桥，详细观察形势，何况此地处于舟车要道，正当天下中心，如果最终不能解围，再离开也不晚。恰逢张延朗与赵延寿关系密切，在旁边上奏说卢文纪的话是对的，所以命令赵延寿北行，末帝坐等其败。晋高祖进入洛阳，卢文纪被罢相任吏部尚书，两次升迁后任太子少傅，少帝继位改任太子太傅，汉高祖登基转任太子太师。当时朝官分司在洛阳，虽有留台御史，纲纪也多不整肃，于是皇帝敕令卢文纪另外负责检查管辖。侍御史照例纠举分司朝臣中有在行相拜表示懈怠的人，杨兵发怒，凡是因病不能朝谒的都给予之士官。当时卢文纪另外负责检查管辖的职务非常苛刻，因疾病请假又被留台上奏，于是以本官致仕。欧阳使周太祖入吏，即拜司空于家。广顺元年夏季去世，享年76岁。追赠司徒，停朝一日。卢文纪平生积累财富巨万，去世后被其子卢归林挥霍，不几年间就荡尽，因此多积财的人以此为戒。马邑孙，字庆先，地州商河人。原文此处有缺文。唐末帝即位，任用为翰林学士、户部郎中，知制告，赐金子，未满一年改任中书舍人、礼部侍郎，都兼任晋中职务。不久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马邑孙是纯粹儒者，性格多凝滞，骤然登上相位，不熟悉朝廷旧事。当初冯道霸同舟入朝，拜司空。唐朝旧例，三公是加官，没有单独拜授的，当时朝议亲率的任命冯道，制书发出后，有人说三公正宰相，便应参与大政，又说应受策命，众人议论纷纷。卢文纪又想祭祀时 就让冯道负责扫除。冯道听说后说，司空扫除是职责，我无所畏惧。后来知道不是这样才停止。刘旭任仆役，性格刚强，众人嫉妒他，于是一起赞颂右常侍孔昭旭论行相次序，说常侍是侍从之臣，行礼应在仆役之前。奏书上达，下御史台定立。同光以来，李琦、卢志向继任仆役，卢志性轻托，不能遵守师长之体，所以孔昭旭轻言。马一孙因为众人不悦刘旭、冯道，想稍微压制他们，于是责备台司必须检查责吏，而台吏说旧吏不见，据南北班位则常侍在前。不久适逢国际，将旧列未定，马一孙就在台状上判写道，既有援引依据，足可遵行，各事本官。刘旭发怒，挥袖而去。从此每天责备台司定吏，崔居简对南宫同列说，听从孔昭旭的话是朝廷中人总不解语，且仆业是师长，忠诚大夫旧班修静，常侍班在南宫六卿之下，何况仆业。以前齐省年深，望南宫二侍郎如养霄汉，吃人举止何等取笑之身。众人听崔居简的话，分议少息。文士讥笑马一孙堂判有原句二字，其中书百职，马一孙素来不熟悉，不能专断，只是署名而已。又少见宾客，十人视之为三不开，几口不开，印不开，门不开。等到太原市起，唐末帝姓怀州，马一孙留思在洛阳。不久，赵德军父子有异志，官债危急，君臣既无所出。不久，马一孙从洛阳来朝，众人相慰说，马相此来必有安危之策。到后，献上零三百匹，最终没有献可之言，敬高祖受命，废归田里。马一孙好名，仰慕韩愈的为人，尤其不重佛。等到被废居李相追赶唐末地平西的恩遇，于是依长寿僧舍读佛书，希望深明明报。一年多诊戒黄卷中，见华严、楞严，此理复善，因此酷赏之，仍超撮之，相形于歌咏，谓之法喜极。又纂诸经要言为佛国记，共数千言。有人朝之说，公生平以复义，韩愈为高时，何前句而后公，是佛宁公耶？公宁佛耶？马一孙笑而答说，佛宁于则多矣。李松向敬用李专美为赞善，马一孙以宾客致仕，李专美转少卿，马一孙得太子詹事。敬汉公卿以马一孙好为文章，都欣然待之。太祖即位，就加检教礼部尚书，太子宾客分司在洛阳，每闭关养素，为侍欧营住宿，是八分书，提尺酬答，必清札以炫其墨迹。马一孙将卒之前，见白灰源于亭淮，屈之师所在，马一孙感傅鹏之文，作怀崇赋以见志。广顺三年秋七月，卒于洛阳，诏赠太子少傅，停朝一日。马一孙初为河中从事，因事父阙，宿于罗殿。其弟有上罗神祠，夜梦神见诏，待以优礼，手授两笔，其笔一大一小，举而易之。即为翰林学士，马一孙以为契合红笔之诏，玄之共举，私自谓曰：“此两笔之应也。”即入中书上侍，唐立奉两笔，熟事大小，如昔时梦中所授者。及卒后旬日，有侍婢淋雨，亦如马一孙生气，处分家事，皆有伦理，时人齐之。何宁，字成济，汶阳虚昌人。九代祖冯尧，唐高宗时为监察御史，自冯尧以下，世皆不显。曾祖长、祖儒皆以何宁贵，累赠太师。复举，赠尚书令。举信嗜酒，不拘礼节，虽素不知书，见时未尝有慢色，必庆家财以言接。何宁幼而聪明，姿壮秀拔，神采摄人。少好学，书一览者贤达其大意。年十七举明经，至经师，呼梦人以五色笔一束以与之，谓曰：“子有如此才，何不举进士？”自是才思敏善，十九登进士第。华帅贺归之其名，辟之幕下。何宁善射。石圭与唐庄宗相聚于河上，战胡柳碑，归军败而北，为何宁随之。归故曰：“子务相随，当自努力。” 和宁对曰：“丈夫受人之，有难不报，非素之也，但恨未有死所。”玄有一骑士来逐归，和宁斥之不止，遂引弓以射，应弦而毙，归或免。继而谓诸子曰：“昨非和公，吾已至此。”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气，后必享重位，尔以谨视之，遂以女妻之，由是声望一隆。后立运、邓、杨三府从事。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、吏礼部、刑部员外郎，改主客员外郎，知至告，寻召入翰林充学士，转主客郎中充职，兼权之共举。贡院就立，放榜之日，设及于门及闭院门，以防下地不成者。何宁令彻即起门，是日既无宣者，所收多才名之士，实亦以为得人。沔水烟潭，范质出举进士，实何宁之共举。何宁常以宰府自欺，登第之日，名第十三人，即览志文，尤加赏叹，即以第十三名处之，常屋间谓之传衣钵，若禅宗之相复授也。后至果季和宁登相位，明宗更加器重，迁中书舍人、工部侍郎，皆充学士。晋有天下，拜端明殿学士，兼判度之，转户部侍郎，会废端明之职，复入翰林充承旨。晋族每召问以时事，言皆称旨。五年，拜中书侍郎平章事。六年秋，晋高祖将幸邺都，时襄州安从晋反状以章，何宁乃奏曰：“车驾离阙，安从晋或有悖逆，何以待之？”晋高祖曰：“卿意如何？”何宁曰：“以臣料之，先人有夺人之心，临事急不及也。欲欲出宣敕十数道，密赴开封引郑王，令有缓急及玄田将校姓名，令领兵击之。”晋高祖从之。吉文堂、邓奏报，郑王如所敕，遣其将李建崇、监军焦继勋等领兵讨燕，相遇于胡杨，从晋出于不义，甚讶其神速，以至于败，由何宁之力也。少帝四位，嘉右仆射。开运初，罢相守本官，未己转左仆射。汉兴，授太子太保。国初，迁太子太傅。显德二年秋，以被居卒于其地，年58。停朝两日，诏赠侍中。何宁幸好休整，自是贺至登台府。车服仆从，必加华楚，进退容止委如也。又好言纳后进，是无贤不孝，皆虚怀以待之，或致其事尽，故甚有当时之欲。平生为文章，常于短歌宴曲，尤好声誉。有几百卷自撰于版，摹印数百帙，分会于人焉。宋朝内院和鲁公宁有宴词一边名相连集，何宁后贵，乃嫁其名为韩卧，今世传韩卧相连集，乃何宁所为也。何宁生平著述分为演伦、游艺、孝悌、遗欲、相连、迎金六集，自为游艺集序，云与有相连、迎金二集，不行于世。何宁在政府必议论，会其名，又于后人之，故于游艺集序识之，此何宁之意也。长子俊，卒于省郎。次子献绵绣万花谷，范蜀公蒙求云：“何献竟像何宁之子。”献生会宁入翰林，加金子之共举。宁喜曰：“我生平美事，三者并集，此子宜于我矣。”因名曰三美。是皇朝为司勋员外郎。苏雨归，字元熙，他的祖先出自武功，近代定居在高密，现在是郡人。父亲苏仲荣以儒学在乡里著称，唐末考中九经，补任广文助教，升任府堂县令，多次追赠之太师。苏雨归性情谦和，虚心待人，能继承父业，以五经科考中第，被征召为辽州副职，历任青州、运州从事，转任潞州、滨州管记，多次升迁检校官至户部郎中。汉高祖在并门任节度使时，上奏让他兼任判官。开运末年，契丹进入汴京，汉高祖在晋阳即位，授予他中书侍郎平章事。汉高祖登基后，兼任刑部尚书，不久加授右仆射及咸殿大学士。汉高祖病重时，与苏逢吉、杨斌等人接受遗命，拥立少主。第二年， 转任左仆射。三年冬天，太祖入京平定内乱，苏雨归逃入都城，被士兵俘虏。第二天，太祖派人寻找他，见到后抚慰备至，不久恢复了他的职位。建国初年，加授守司空，不久罢相，担任本官。世宗继位，封他为举国公，不久被替代后回到家中。显德三年正月初一，与客人一起吃饭时突发疾病去世，当时62岁。苏雨归是醇厚的长者，遇到汉高祖到苏逢吉被灭族时，苏雨归安然无恙，当时人认为这是积善的报应。儿子苏德祥考中进士，多次在台省任职。景范，淄州长山人。按此处有缺文。据世宗记，景范父亲明初以户部郎中的职位退休。世宗北伐时任命他为东京副留守。皇帝从河东回京，世宗因为国家费用困难，于是任命景范为中书侍郎平章事、判三司。册府元规记载，世宗即位七月癸巳，致书说，朕自从登基想要平定天下，发出一道命令，担心下民不服从，做一件事害怕上天不保佑，早晨起来晚上警惕，一年到头如此。虽然礼让渐渐有所推行，但风雨却不调和，难道是行政有所缺失，而德教没有深入人心吗？因此禁用良臣，辅佐宣扬皇上的教化，虽然朕心意已定，也符合众人的期望，于是选择良臣，颁布明确的任命。枢密院直学士、中大夫、尚书工部侍郎、上柱国、晋阳县开国男，10邑300户，次子金于戴景范，从前辅佐先帝，每每竭尽家谋，及至侍奉朕身，更加竭尽忠诚，奉上符合大臣的体统，简述自身是君子的儒者。不久前御驾亲征，他镇守京都，在刘府暂住勋衔，在行营辅助征发，军政所需，国家费用没有短缺。如今灵台只系干戈，宣誓图谋功业，思念先朝享用他的言语，成就先帝德贤的美德，使他参与大政，仍掌管财力大权。你应当明白，听朕的话，去施行广大的教化，朕想要向上天垂向而钦定品物，你就要顺应天道而有序的治理人伦；朕想要慎用刑名而止息战争，你就要谨守宪章而光大妙谋。天人之际自然契合，君民之事没有差失，那么国相的尊位非你莫属，邦际的重任只有才能才可胜任。勉励思考，以倜傥治君，不要效法因循而保卫，期待听到成绩，以符合朕的虚怀。可授正义大夫、中书侍郎平章事、判三司。景范为人厚重刚正，无所屈挠，但处理繁杂事务不是他的长处，虽然尽心竭力，终究没有称职的名声。世宗知道这一点，因为他有病，便罢免了他的度支职务。不久因父亲去世罢相东归。显德三年冬天，因病在乡里去世。朝廷下诏幽府追赠侍中，官府为他立碑。使臣说，凭借考古之力而取得执政之位，岂是平常人能做到的？然而文纪沉溺于祸职，一孙伤于拘谨，可见能保全德性的人是少的。像成绩的文采、袁熙的品行、景范的醇厚，都可以称为君子儒了，任用他们有什么不好呢？